好，我们接早上，早上我们谈到152页，那这个阳，这个一行呢，这个我们谈到这个泛字啊，那讲几种，应该就是从各种面来看泛字之德啊。好，现在谈到是佛不教彼暂己自称，如地不忘乃为泛字。因为这句话里面呢、如果我们要从断把这个前后佛不教彼暂己自称断开来解释会不一样。如果是连着念的话，那就另外一个意思。那因为这个在南传的法句经里面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这个汉传的法句经里面，这个它的翻译啊，有时候语义非常简略。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在汉传法句经很少听人家把它讲完的，所以我们这个也看找不到其他的那个有些法师讲一部分，后来你好像也没讲完。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基本的教典，那综合的法句嘛，一句一句是集合各自经典的。但因为在翻译上好像有些地方它是用词非常简略，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解的时候，也有时候就是假如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就也可以参考南传的，但因为汉传的比较丰富，所以有些地方南传法句经没有了。那这一句的话，说如果我们把它断开来，因为经常偈颂是一句一句一句，然后都有它独立的意思，那在构成一个偈颂的时候，它又有另外一个整个完整的意思。那如果我们是连着，我们早上讲是佛不教彼暂己自称，那如果你要往正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就像我们讲说其实谁度谁你看我们早上念了字一直法一直莫一直这是没错，是由佛来教，但真正自我清净的这个行是由谁，由你自己，你怎么做如地不忘如以地时的道理，那这个待会这句话再讲所以说由自己来，你看自一直不异莫异一直其他的，然后自一直法一直那如果这句话整个来念的话，我不教彼暂己自称，那变成就是说泛字从不称许自己的德，前面讲说要度要不离自度，这讲度。那如果要以泛字来讲，清净修行者不宜怎么样称赞自己，佛不教彼，那这句话变成要连在一块来读，连在一块就叫佛从不教一个修行人讲称赞自己。那泛字之为泛字，不是由虚名所成，应该是怎么样如地不忘乃为泛字，那这个解释变成要有这样的解释。那因为它这个原文是怎么样，我们没有看到原文，那因为南传的也没有，所以这个解释我们就从这两边来解释，那就也许这样可以比较包容比较完整。那其实难在哪里，难在如地。什么叫如地？佛法的价值这个是我相信学佛的人到最后能刚开始学，我们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如果有善知识有佛菩萨来带着我们，我们会觉得很安稳，而且我们很多入门的人也大概是走这一条路所以总是寻求有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是正常的但后来最快乐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真的是法依止，而且也因为你依止于法，反过来你会什么，你会感恩于佛，因为这时候你发觉其实假如一直都有佛菩萨作为你的依止的这种修行路这种修行生涯其实你还是有个畏惧，畏惧什么？畏惧没佛。但是怎么样才是真正安稳？我即是 法在哪里？就在我此处。好，我不由他度，好，这我不由他度，我由自度，我自知不由他知，犯行以利，不受后有。这时候真正的解脱是从这里成就的，所以这时候你会感恩的是佛的那一份启发，而让你找寻了真正的觉悟的路。那只有觉悟路在哪里？在如地如是，佛也如此，你也如此，没有谁去增减，就是那份道理。也正因为你觉悟了那个道理，你这个本来成佛的众生这时候真正成佛，你这本来是佛的众生终于真正成佛。这时候会有哪些很有趣的想法你知道吧？我记得我在其他上课也跟他讲，就是说我们一条修行路千万不要再走偏了，难得有一年入了佛门，应该真正用心去找那一条生死解脱的路，这才叫道人啊。我们再也不是光只是坐在这里，我就是好像我只是做简单的功课，我只是做表面的称颂啦，念佛啦，拜佛啦，脑袋就放着不管。那这不是觉悟，不是道人求道，道人求道还是求的自己心开意解啊？是，那因为所有的障碍哪里？无明啊！我不是一直跟大家提，就是说其实也没有人绑着你，自始至终都是你自己在颠倒。既是颠倒让你轮回，那唯有从破无明才开始解脱。所以十二缘起，我不是讲吗？十二缘起整个流转过程当中，从流转十二缘起跟完灭十二缘起里面都没有谈到任何第三者，生死谁？生死的源头在无明，那要断生死，解无明了。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要求第十三缘起，没有就十二，怎么跑也跑十二而已。那解脱在哪里？爱取有爱有取，有取有有，有有有生，有生有老死。所以回头一看，要不死就不要生，要不生就不要有，对不对？要不有就不要取，要不取就不要爱。就这样，阿修佛已经告诉阿路跟你讲的就是这条路。好，那修道人就在如这个地，这才道人嘛。你不觉得？不过这样的路对初学来讲会觉得阿龙波波比人扣卡低哟。哎，原来这个过程没有所谓保佑，就只有都靠我自己哦。老实讲，真的是这样。可是我也可以跟你讲，也正因为这样才保佑。甚至保有没有保佑？你说有没有保佑的原理？有啊，就像我们早上有人煮，我们吃的不错，那还不叫保佑，对不对？我像我不会煮，我就没办法保佑你吃的好。就是因为有人会煮，他煮的非常好，所以保佑我们吃的很欢喜。显然别人的努力我们还是用得上啊、哦，但别人用得上，早上那个煮的很好，还要你今天来这里上课。不然你也吃不到，哎，这叫众缘啊。好，佛的慈悲智慧能不能保佑到你？可以，但所有的关键感应的原理还要怎么样？你跟他相应。那这相应的原理在哪里？不用你求，只要你亲近。好，所以我常讲，众生心垢净，菩提隐现中。好，菩萨的清凉月从来也没有离开毕竟空，毕竟空在哪里？这里那里那里，所有一切处都是菩萨清凉月所引现的地方。那差在哪里？怎么看不到？众生心垢啊！那众生若心垢尽，菩提引现中，得来全不会苟乎。所以你要得的十方诸佛之加持，但你就顺应法身意，法身何意？以众多功德法成就我们自身的功德， 以离一切染污挂碍成就法身，你就照这个路走就好，那自然能感应十方诸佛同共加持，对不对？你就尽量把镜子擦干净就好了，那个光它是它交给它了，你也不用去巴结我，你要度我，或是说我早晚多烧几支香，我就会多帮助我。那顾他的时候，我要放旁边，在那放地上菩萨才摸得到我。这都是你们自己想的。那众生要这样想，只好不得已之好，因为不然塔会有一定啊，位置有一定，都抢那个，只好用价格以价质量，也许的不知道。好，他其实都妄想，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其实上不需要啊，因为佛的加持是无止无尽的，而且是百分之百。所以在色大说论讲到一个道理，我在这里也顺便讲，因为有的人不一定有机会听到色大说论啊。活死了没有？那是怎么活着不在？我们经常把活入涅槃当作活死的。是活死了，我死了2000多年，我们会不会这么认为？是啊，真的也看不到，我没死，我死以后怎么再见？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从此2000多年前入涅槃之后，是不是完全消失？如果这样叫谤佛，因为我有生死。那个时期的释迦牟尼佛应化身，色大圣人说释迦牟尼佛现为悉达多成佛是化身，所以他在不同的时候现成不同的状况，再现个成佛像度化那时代刚好有缘见佛者，因此八相成道成佛的接触佛法的人，他就在现。换句话就是说，当我这个因缘改变的时候，佛在浮现佛身，但佛的悲怨不停，他还在度有缘人，度当你不惜生命祈求见佛的时候，佛会让你再见到。所以佛入涅槃只是那时期的释迦牟尼佛的应化因缘告一段落而已，那众生因为缘不同了，见佛成佛的因缘也没有了，所以转为另外一种情况。所以你不能说佛死，因为法身没有生死。所以其实佛当初发愿度化众生，尽未来际度化众生的愿，因此愿而成佛，成佛之后此愿永不断，所以佛依然度众生。那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需要带我们去求？求不过是要你答应佛入你的心而已的，所以求佛来接引你，求佛来加持你，其实并不是佛要你求，是当你要求你才懂得打开门啊，其实佛就站在门口了，就这样。你如果了解这一点，你会感觉很有趣哦。你突然发觉哇，电流进不进来哦，以前都缺电，现在电好多，为什么？原来讲，哎，释迦牟尼佛，你没走，没有啊？阿弥陀佛，早还在啊。对，那以前多宝佛，一直长随左右。那十方过去，所有佛都在，因为他们本不，他们已经超越生死，曾与法界共存，是不是？所以啊，了解佛法的人，看似刚开始需要人家带，到最后。法一直，智一直，法一直，末一一直，这时候才得到一个真正的皈依。这时候修行路这一条笃定的很，为什么？原来有佛无佛，我照样解脱，就如地。所以这个真实道理要掌握住。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如地，其实简单来就是觉悟嘛。好，我们接着看。觉诸可欲不引其智，伪弃欲速是为犯智啊！就是说，觉诸可欲，欲有，我还是讲那个佛法把欲就要 等于是一种，你看十二缘起里面的爱取有，就是那个爱取有，所以代表什么？都代表所有一切的染着，代表一切染着，不引其志，就好像说富贵不能引的意思。那个修行的东西，不要被世间诸境，不管顺逆一切境所给什么染污掉了。所以你看修行这条路起来真不容易啊，不修有不修的障碍，修有修的障碍啊，修打坐有打坐的障碍，动中修有动中中修的障碍。为什么？你的老习性啊，一旦熟了就喜欢在这个境界里面跟他什么把它连着进来啊。因为我们向来是靠我生活，所以不断怎么修，总是从境界里面抓几个来补充我的养分，你们听懂？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当然不是要我们把自己掐死了啊，其实我们要的是把那个我执掐死了，但我们只要掐死我执就好，你不要把人掐死。但问题我们就这样，偏偏不掐死我执，就是把自己虐待，而且我们有空没空从境界里面去找个东西来满足我执。怎么满足？见色执色，见有受执受，有行执行，受想行识，处处染着，你的我怎么办？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见色不止？我们要观受什么？观受是苦。我们说要观心无常，为什么要这样？它不就是要让你离五蕴吗？那为什么五蕴是所有的贼之根本呢？这是道理。你稍微眼睛一睁开，一不小心就有魔跟你打招呼。那魔在哪里？魔在墙壁上啊，魔在你心里啊，魔在你见色失去正念的时候，魔就进来了。什么魔？那就是那个我执魔，叫做五蕴魔。天魔还是五蕴魔来的，所以你看睁眼闭眼都在跟魔相应。所以你看佛告诉你如何防护自身，以避不以魔相应，但你就敞开大门，随时欢迎魔进来，好，眼睛睁开，处处以魔相应，对，告诉你啊，不取相，不起随心好，你就会得取相，起随心好。一见相，好相、坏相、大相、好相，什么相？一切相完了啊，那好坏一切跟着转。你修的都还抵不住你流出去的。所以会修跟不会修，点点滴滴，那个精神抓紧。随时以佛法正念，什么叫正念？抉择。好，我们保持一个观念，这个东西，等一下，众缘生，我说的那个东西其实并非如我所见。那我们不要讲那么深，只要看到，哎呀，这个世间可爱，但你只要稍微存一下心说，可爱也不久，这就是无常观了。这个无常就是空观，这就在修了，虽然还很粗，虽然讲完说实不可爱，实不可保性，实不可信受，但还放在口袋，还放不下嘛。不过心已经在动了，这叫做在进步。为什么？你已经从他很强烈的自信值当中在动摇他的自信值，这就合法了。对，然后越看越细，看到最后不是那个具体的生命这个世间，而是刹那诸行无常，那就更是一个道人该有的。他见到的不是那个大块头的大东西的无常，而是原来世间无一法常，以及无一法可以真实信受。这时候你就发觉一个道品在增上。是，好，所以不引其志，我们的志不要在这个世间的种种染污尘当中给萎缩掉了啊，给萎靡掉了。 尾气欲速，还欲则，一切众欲法皆舍，是为凡事。这才是说修清净行者怎么说应该定位的。所以讲犯制讲沙门是有他在法上的实质意义啊，是吧？断生死和能忍起度啊，自觉出现是为犯制啊，断生死和。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来看哦，妈一群假如我们现在在我们这种我们这个槟榔园都改为都是哇众修行的人头一绕一圈，那够殊胜了吧、哦、几百几千，那请问犯制者请举手。那我就问说谁在实际断生死河，那就不是像了。我举起这个意思的意思是吧，因为我们现在不管出家在家乃至外道佛道，不是很多都认为他要追求永恒吗？是不是从整个地球来这样的人可多了、啊、各取他认为该修的，然后很多人这一生就投入所谓的修行，他也不一定活门、啊、像你看有些天主教的那种修行比我们也不是比我们、啊、他有一部分他就他们不叫剃度嘛，他们就当修女之后就一生就关闭在他们那个区没出来了，就等于是关起来了。有啊，你看等于是自行自我判无期徒刑，也有这样的修行人。你不论他对不对，你如果不考虑地不地死的话，光他这一份勇气还少有人有啊。所以过去在印度里面外道所修的，你也不要认为他是那个苦修呢、啊、我不是讲说经常倒立会脑充血的，他就盘腿那就倒立，腿还盘着的，不过就头顶着顶在地上，就那有空没空就这样做的，他就一顶就顶很久了。我们讲说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整天就手提着，他这个叫求修行又不知道啊，举到手都快干巴掉了，他就这样，他就叫修行。所以你吃牛粪的有没有？有、哦哦、像罗行外道在印度现在都还有罗行外道，我们到印度就看到可是他们印度人觉得很恭敬的，我们要送到警察就抓了，不会，他连总理都参加罗行外道的集合，没问题，因为他认为这是修行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正常，这是修行的。他还有这样的人，哎，所以我们现在想说，遍看了要修行，那什么叫断生死合？大家也都会想断生死合，你一想我要解脱，我要解脱，你要解脱，那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叫生死？也就是说。在现实那么大量的大家有心出离的人啊，真正走在出离行上的人不多，这叫末法。法没障碍你，但你有因缘接触而真实是实践的，其实已经是少之又少。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像比如说我们这一天下来，我们经常静下来去观察，我们心染着于何处，以我所染着处，其实刹那生命无常。从你观察自内外两中间的一切法当中，实不可爱着。你有这样的思维，有几个？很少，很少。有的人曾经这样想，但要领还不一定有。所以也就是说，真正能上道的，其实是真的是难啊，真的难。啊，自觉由自己跳开了生死坑，这才叫做幻智。再过来，这是比较表象的啊。见骂见急，莫受不怒，由忍入力，是为犯智。这个就是说，从前的那份基础，转为后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见人家骂，见人家打，能忍受不怒，由忍入力，是为犯智。那其实如果光这样，是不是叫犯智？其实那是配合前面的重功德而讲表现以外的犯智的德行而已。像我们有时候为了赚钱， 我们也要见骂见打，我们也忍耐下来，因为不然生意难做啊。我记得我们同但是老师，像说他早期他是大陆的老师哈，他们后来撤退到台湾以后，他们讲说他们以前在大陆，到那客栈啊去吃东西，啊，如果那个服务生服务不好的话，嚯，那个客人就骂说怎么这样服务，哦，那个老板就出来就把那个职员骂骂骂，你给我走，我给你放下掉。啊，这里那个职员就出去，进没多久就行李箱拿着就出去了。啊，这样一出去，反而那客人很不好意思，做也没那么严重啊。如果这样做，我才骂他，你就把他革职掉，还那都是客人在求情。可是那个老板讲不行，这种太违背我，完全真的赶走。那客人到最后无可奈何，带着歉意啊离开。啊，那个人行李一趟出去，就从后门进来。因为他训练他，其实他那个皮箱里面没衣服了，那个皮箱是大家共用的，反正有客人嘛，就拿皮箱出去就对了。啊，就客人就会带着很歉疚这样，只是下次来，你为什么革职了，他还在那里？算了啦，再过那么久，你还气什么？那个老板就嘿嘿嘿就好了。那因为你那么生气嘛，那我们就演这一出戏，就把你赶出去，就从后门就又回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很有默契的啊。为了生活，为了讨好顾客，也只好这么委屈。你看，是不是啊？我们叫见急见骂，见骂见急，忍受不怒一样。只要有钱，当然能忍受不怒啊。啊，不过我们现在话讲回来，修行要修到这样，要没有相当的信念很难，光这样忍，这样忍意义在哪里？这样忍的意义在哪里？好，光只是忍，它应该有道理的。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要忍入力？这里常我讲说，当我们在忍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道上的，我们是在修忍入波罗蜜的。换句话说，我这个忍不为忍而忍，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我这个忍入是不让我再跳入那个我执当中继续轮回。所以当我因有妄执故，所以有这个我，由此我因业力故要受此打击。这时候我看到的是那个我执所带来的业报，而不是保护我忍耐，你不知道，不是前提，不是先保护我，然后忍过那个逆境，不是啊？忍过那个逆境，就会期待顺境；期待顺境，就会执着顺境；执着顺境，就会有逆境。你还不在轮回，所以真正的忍辱者，他是安住在啊。我最近一直在举一句话，就是说：心自苦，意去乐。心自要苦，意去要乐。好，就像我们去灾区帮忙，那灾区当然吃不好咯，睡不好咯，要苦，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为什么？因为我是承受大任的人，这个就一气就乐了。你看，显然我不是轻易人物哦，我是大人物。但要大人物之前，当然要苦其心志。所以这个人在修忍辱的时候，虽在忍辱，他其实有一个更高的观点在看什么？看的是这份忍辱其实是什么？是安泰的。这个忍辱是在对治我执的，这一份忍辱是走在道上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正见，但还有一个堪忍力。正见有还不一定有堪忍，有正见有堪忍力，有一些内在功德力的人，那这个他这条路就能走，所以是为凡智，这才叫凡智。其实岂止那么容易啊！但我们一想，我们做不到，反过来，但是你不能说见骂回骂，见急回急，这不要讲凡智的，这个就太远了吧？啊，你这个时候跟你的凡智的应该有的都背离掉，就是说你不堪忍。 你明知为道人，无道无道在身，没有道在身。所以莫受不怒，这里面其实是有很深的素养在里面，有很深的观察在这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这样的道人会为天人所敬仰、所皈依、所护持。当然这连天人都不容易做到嘛，因为天人还要跟阿修罗打，对，天人阿修罗有空没空他们还在打，我们也在有空没空在打的，对，不同的境界，只要还没出三界就打，对，不是打外面就打里面，为什么？烦恼起生灭，不是这样。那唯有解脱圣者才没这些争分嘛。我们所以就修无争三昧，就是修这个了。好，若见亲戚，但念守戒，端身自调，是为凡事。我们在讲菩提资粮论的时候，他有讲有得力菩萨怎么修，还有未得力菩萨怎么修。那未得力菩萨初修的时候修什么？修常忏悔。那修常忏悔的时候还要修什么？隐藏善事，隐藏善的。那我就在讲说，如果在这个时代里面啊，你在一个团体，你这个人有空没空就在忏，啊，结果把你的好事都隐藏起来，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因为被大家看扁，不是吗？是啊，因为那么坏事都有你的份，好事你又不让人家知道，当然会被看扁了，啊，很可能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你说刚开始可以的，好事不让你知道，坏事我忏悔了，但跟我看扁我可受不了哦。没多久内心就痒痒就起来， 我其实不是啊，我做了哪些事情你都不知道，哇，破功，从菩萨变凡夫，耐没几天就投降了。为什么？经不起人家眼光不放在你脸身上。所以你看修行力，你要不要看得清楚，即初学菩萨当如是修啊。但我们现在总是希望我们的过失隐藏，我们的功让人家知道，不是，初学菩萨是倒过来的。第一个，凡功让人家知道会生哀着，菩萨尽量利益人，在利益人当中试着放下我执的，放下我相。我们讲空无相无愿三法，我们有相我相，对不对？有愿，希望愿求一顺境加注于我身上，这都是愿。但我们舍离对自我的爱着，远离对一切相，我们不要讲到究竟三解脱三三昧的道理，一现前当中随顺这种东西的无常，包括我不断利益众生当中，我却试着知道自己在利益众生，不要把烦恼带回来。那不要把烦恼带回来，最主要是有过则忏，有善则隐。为什么？这方便我放下我执。那这就是因为一旦有我执，烦恼就会找回来。那我为什么不两头，既可自利，既可利他，又可自利？我就守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但念守戒，那这个戒当然除了戒文的戒之外，最主要是那个防戒的精神，更大的一点就是防止染污的。那为了防止染污，为了防止造业，所以有众戒文生出来防止嘛，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好，但念守戒，端身自调。那所以说大家不妨也想一想说，当然现在我们很难跟人家完全放下，不跟人家计较，但你也不妨想一下，那时候我真的试看看，所有的委屈都把它吞下来，所有的不平都不解释，那应该怎么样？不要修的忍辱的好苦，用佛法把它化掉，因为我已在道上。用这样来看看，你看能不能在忍辱当中另有波罗蜜味，是不是？那波罗蜜，我讲的蜜味甜蜜那个，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但也无妨。就是说你看试试看，你是不是真能说将一切相一切的那种计较分别暂时放掉，看看你能练你自己，看能不能在这些种种相当中直就佛法承担起来， 种承担是心的承担，而不是在外向当中寻求一个顺你的心的那个境，不是，有意思啊。心气恶法如蛇脱皮，不为欲啊污啊，是为犯之啊。啊，恶法一个一个出来，一个一个去掉，就要像蛇脱皮一样，旧的都不要。当然，蛇脱皮是一个比喻啊，就要整个脱掉。那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在修行上，你会看到你在进步，你会看到什么进步？你会看着你看人，你会看到你不为烦恼所动的这一份定力。那这个定力不是我讲的，不是禅定的定力，禅定的定力是其中一种，但我比较强调的是智慧力，因为智慧力才是不共事情的。所以定力的时候，就是说我用我的眼光就可以知道那个不可爱，那就不用再定了嘛。就像我讲的，蛋糕里面有牛粪，那根本不用定，我就不吃了。那怎么还吃？明明就不好吃，脏的，这叫定，以不为染污之境所动摇。这才是真正修道人最后走的路。那为了成就更深的放下，我们必须要有禅定，所以禅定在这时候它的意义就出来了。但禅定不是要将你的心定死在那里，禅定是要升起你更大的智慧。所以修禅定者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定跟我的慧的关联在哪里。所以有人修定，对，定有那表象的法也修了，可是下一步要抉择的不会。所以不要以为你修禅定就很快，因为你的见没有，最主要什么抉择你不会。好，我还是用那个例子，就是说念定就像那个显微镜像，哎，定了，叫你看看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对，有定也看也看，我他以为就是看叫毗婆舍那嘛，我真的看，啊，有看没懂，为什么？啊，之前没上过课，显微镜写出来的图像不知道大家讲什么，当然是之前先训练正见正思维，然后在正定现出影像的时候，他才知道抉择。这个抉择从哪里啊？从之前的正见来。所以有的人修定修修修，影像也出来了，然后就顺着世间之境在抉择，抉择出这个外道法出来，懂吗？所以他还是要见。好，无畏欲污啊，是为犯事。这样看，觉生为苦，从事灭意，能下重担，是为犯事。好，觉生为苦，哎。这个生苦和那个，哎呀，这个世间太苦了，那这个还离太远了。觉这个生，好像我们这一期生命呢，哎呀，世间苦啊，这个讲法其实已经很够粗了。觉生很苦，就是一旦着念，一旦有法可得，这就叫生。有法可得，皆是生。觉生为苦。因为以这个才后有生死轮回，所以从一开始对法有所取，所以你看我们讲说应该如何降伏其心。好，我们不讲了，应无所住，因为一住就生，生是苦，所以我们从事灭意。所以你看《金刚经》讲说要怎么样，应该是无相实相，实相从以无我相众观察众缘法当中生实相，那生实相其实生现实相就是无相，这叫灭意。那怎么生实相呢？生实相，实相不会自己举手，我来的，经过你这么努力，我实相跑出来，好吧，我扑出来让你看，没有这种东西。实相是怎么样？透过你的智慧抉择，实不可得，这叫实相生。不可得的，还他不可得。我找所有可得的啊，所以我们这次在讲菩提智量论里面有谈啊，谈空法一定是从自信里面来的，也就是说， 自信不可得，方名为空。空则为实相，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从世间众法当中观其，转化出去呢？啊，正如我说讲了，要爱可以啊，让你爱啊。不过你要告诉我，你觉得爱的到的那个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你如果能找出能那被你爱到的，我容许你爱。啊，你要恨也可以，只要找到那个可以被你恨到的，我就让你恨。啊，如果说恨怎么找不到？那、啊、你恨什么？啊，哎，我好爱爱啊，爱什么？爱，这个人跑来跑去，好像爱到最后都会变骨头，好像不太可爱。对，我心不安啊，把心找出来啊，找不到安了、啊。真正的安心法不是抓着心安下来，是连心都不可得才安。是，所以你看很多人家看到一个人学佛聪不聪明，有没有智慧，就看他，他老是还在那，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还在那个那个怎样怎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哎呀，白痴又乐了。为什么？无一法可得处，却生众多法。你就知道离佛法太远了。还到处可以拿个指头，咦，这个是什么？这个还能点到点东点西点到位点到最后自己都在颠倒。为什么？你所指法只看到刹那生命如梦如幻，根本没有你指的那个东西，因为一切法皆你自己。所以突然发觉，哎，这个不可说，那个也不可说，一切诸不可说，连我也不可得。突然一下，哎，啊，柳暗花明，原来这么多的挂碍都从颠倒生。入佛门几年啊，难得尝得几时的这种清凉甘露味，对不对？有没有真的从一观察这个世间的这种虚妄相当中，突然说为什么要白忙？诶，如果你能升起这个相就不错了，这个也不该白忙。画来画去，一切事都是相互之应，根本都没有一个独立的，一放一千般万般皆放。这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佛告诉我的是这一条路。有因缘去承受这个福报的不多嘞，你好像入宝山空手而回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时候都还跟人家讲，自己已经空手，还讲说，哎呀，你真愚痴，入宝山空手而回。像我们这样，你看我们得很多，结果还是空空的，一空对一空，大家都空空，什么没有都没有，他也没得到啊。他也跟人家讲说，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啊，自己到现在拿到什么还搞不清楚。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从事密意放下重担，视为放之了。放下重担，所以那个清安喜乐就从事生了。啊，解微妙会，变道不道，体行上意，视为放之。现在了解细细微妙之意啊，两三下能让你懂得，那么这个这一行工作也太容易被抢走吧？是不是？哪有那么容易的？微妙呢？这个微妙下最主要是难在哪里？因为所有众生所做一切分别，所做一切智慧，从不离开我所。偏偏我们现在是要观那个你最依赖的，却要拔它。要没有很相当的智慧、术士的修学，这一份根深的这种福分啊，你怎么去敢去放下你那份从无始劫来所依赖的这一份生死根本？不可能。好，所以我们还要分辨道非道，到底什么是佛法，什么是非佛法？是佛法夹载在这世间，其实变个样子你就可能迷失了。这意思为什么我们在很多说法当中有时候会告诉你，让你觉得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刚包括我们早上也谈了，我们讲一个，就今天你有烦恼，有碰到逆境，你说你是业障；碰到好事，你就说是三宝加持。你当然很难得，但我认为你不一定聪明，因为我也不需要你巴结。 那我们当然现在都习惯用这种解法，但我想你看似人很善良，但并没有真正了解道理。你碰到逆境当然是业障嘛，但业障不是你现在嘴巴讲的那个。三宝功德很大，但不是你现在讲的那个功德，所以你依然一失。你要去弄了解，或者到最后你这样讲，熬过几次大难关，到时候熬不过，你要讲说佛法没用。我告诉你，进来快，跑得比谁快？为什么没感应呢？不是吗？但有的人一开始要信不信，因为他一直在质疑，终于弄懂的时候，你要他走，他都不走，是不是？天塌下来的，碰到所有生死障碍、重大苦，他也知道。如是因缘，如是果，不用动，对不对？好，体行上义啊，好，就是说体察、体悟究竟的道理，这个真正的生死解脱的道理，这个才是反思啊。好，所以能我们世间人做学问都已经够辛苦了，要读个书花了很多年。对不对？学了一道功夫出来，是不是？但我们佛门当中，东挑西挑，东听西听，你要不要多听？当然要多听啊！但你为什么要多听？绝不是为了杂听，是因为要悟道。啊，道未悟，道出参，但绝对不是有空没空乱参。对，我们有一个目标在学的，我们有一个明确目标。心未能开明是一很不安的，因为生死慢慢靠近，假如这个智慧未开，我铁定继续轮回，所以在我未轮回之前，我一定要有所悟入。所以有时候绞尽脑汁学佛的人，刚开始有时候会小三流吧，我们这样很少了，现在都像我们都是越修越胖，这个实在是惭愧惭愧啊！然后可能缺少运动，不过不管怎么样，那有的人你看他参禅的人为什么这样？他也许方法错，但就是一份这个真实的心，就是说佛法，你不要以为那些人搞不懂的人是真的，他的不懂跟你的不懂不一样啊。他可以上台说法让你能接受，但他说我自己都还不懂，你会觉得很奇怪，不是真的。他懂某一个层次，但根源的他还没有证悟，他知道，也就是说他用种种角度看到他自己还没真放下，但某一个层级的认识他有，但真正的放下还没有，所以他还就是说他照样教你的学，但他在找答案，继续在打造。那你说这会不会有错谬？没有，因为个人认知层次不一样，一生静下来还是不断的，当然越修越纯熟，他不会用凡夫很躁动的繁杂的心，但他会用很沉稳的心慢慢思考佛所说意是如何。所以我们讲阿含经不是这样吗？阿难呢午斋完了就打坐起来了，就跟他佛说缘起好难哦，佛陀有没有像我们这样一直上课啊？我有时候就讲几句话就结束了，那他们就有空就一直参啊，是不是？好，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上课，我讲随波的人，那有些人就说，大法师怎么可以用唯识讲中观？我下次要跟他们讲，你那佛上课的时候啊。有没有分不同派系的？今天下午我们要上中观，唯识的同学，今天你们放假，你们看要到哪里去？好，我教唯识的时候，中观自己好好自修哦，不要乱跑因为不同系，所以你们今天没课，也没有。那你们看到一群书呆子，然后带着很多书到佛前那边打开书，那我就带着的话眼镜去打开第几页这句话讲完了，好，下课书大家就很辛苦背着书包回到寝室，打开台灯写个笔记， 带着耳朵听 MP3 啊，这是无名的。当初佛陀是这样吗？一个也没一个笔，也没一张纸，就是听，听了就思维，思维就修，修了再看怎么用，有问题再问。他们就这样啊、哦。我们现在就变成书呆子，还分那么多姓，还有什么如来藏的，还有中观为师，有啦，可以分啦，但都是会相实相啊。现在被这么学者弄到最后，大家都分家分派了。我又为师讲中观，我是都会改个例。我哪里爱到你？我管你，我中观为师，我只要让你带你回家就好，你回到家你舒服就好，你不要问我走哪个路，对不对？我高兴东绕西绕，为什么要绕？因为那个摊方不能去啊。那为什么摊方？我办好，我是原住民爬得过，你不行我才筹到，要是我们同样原住民我就爬过去了，是你笨不是我不行。你处处障碍，到最后只好用飞机。这个不能怪我啊，所以只要一个路到家就是，让你解脱就是，随手拈来都是要，还分那么多家，那为了让你了解，方便分个几家，以便你不杂学。但真正学的时候，哪有分那么多家，对吧？想想佛陀那时候的教义，哪我们像我们这样分那么多，是吧？我一口气就直接救佛法坛嘛，所以我就讲说，我第一次弘法的时候是在哪里？陆野苑五比丘，五比丘听的课都没有我们多，因为他们是第一场，之前都没听过。可是他们前也没什么背景，后也没什么学习，就在我的一场弘法当中证果。哇，那现在带了那么多书都没用，对，所以到底当然佛陀当初是不是要先跟五比丘讲，我还没上课之前，我给客人叫几个名相，好，白法名门先讲，所有名相讲完了才开始说，有吗？佛法不是生活拈来，从生活的点滴处说起它的相依相生，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不就是缘起？这种缘起从误入无自性当中得以解脱，原理不是如此。我为什么一定要讲名相？好，我们休息一下。